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作为我们开箱世界、开箱东欧的一部分呢，我们要来开箱一个旅行热炒店做了200多集以来，我们都还没有开箱过的国家，是罗马尼亚。其实这个国家呢，也许和我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近，但是呢，也许等一下我们听一听，会发现说，其实它和我们的距离也不见得那么遥远。那首先呢，我们在进入我们主题之前呢，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出场。先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韩鹏。Hello， 韩鹏，欢迎你来到旅行热炒店。
Hello， Jerome 好。Hello，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旅行热炒的节目，因为我自己也很常听旅行热炒的节目。
耶、yeah, ，开心。
对，我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我是在英国住了超过10年的台湾人、但是呢，对，我今天不是来讲英国，我是来讲罗马尼亚，因为呢，我先生是罗马尼亚人，所以因为他的关系呢，我跟他去一起去过罗马尼亚大概有5-6次了吧。对，所以呢，我自己也是从一开始对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状态，到后来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了解更多。然后因为对我知道他在旅游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地点，就是很多人就是想到欧洲应该不太会第一个想到去罗马尼亚旅游、然后呢，很多人对这个地方其实也了解的很少，就是包括我自己身边欧洲就是英国啊，我觉得西欧的人对这个国家了解也非常非常少，所以今天想要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
所以你本身是住在英国，但是因为先生的关系，所以去过很多次罗马尼亚，那可能每一次比如说可能是逢年过节啊，或者是像探亲这样的行程，然后顺便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
没错没错，主要是探亲为主，但是当然也是有做一些基本的观光活动。
毕竟 对作为一个非本国人，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国家美好还有厉害的那一面。这样好，那很欢迎韩鹏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那我们就切入正题吧。首先能不能先帮我们稍微科普一下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至少我想听众现在应该有个最基本的知识，应该是知道它在欧洲比较偏东边的这个地方，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稍微更多点资讯，让我们稍微更了解它一点点？
OK， 对，所以我们先来，如果先从地图上来看它的地理位置的话，就是它就是在欧洲的最东边，连接着黑海的这一个、有一块，这个面积不算太小，然后看起来有点像一只鱼的一个国家。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但是好像还蛮贴切的，它的形状。
对对对，他们就说自己看起来是像鱼这样子。然后它下正上方是保加利亚，北边是乌克兰，然后东北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小，但是也是说罗马尼亚文的一个国家叫摩尔多瓦。然后左边呢，左边西边的话，它是跟匈牙利跟塞尔维亚都有接壤的。对，所以这个国家呢就是罗马尼亚。那这整块领土它其实是在20世纪的时候才确立的，就是它其实中西部有一块还蛮有名的一个区域叫做 Transylvania、就是这一块其实它以前长期是属于匈牙利的，它是在一战之后才被纳入罗马尼亚的国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整个区域呢是在20世纪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然后它是一个欧盟的国家，它是2007的时候才加入欧盟，然后呢它去年也是正式加入这个申根区，所以呢台湾护照要入境应该是比较方便。其实以前在加入申根区以前，台湾护照也是可以入境，其实它不会在你的台湾的护照上面直接盖章，它是会另外给你一张纸、另外就是写你的资料，然后帮你盖，把那个章盖在纸上。但是现在因为其实进欧盟进申根区也是全面改成这个新的数位的入境的方式，所以也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了。这样，
对，我记得在旅游界或者是旅行部落客界，这个去年的一个大新闻就是说罗马尼亚应该是跟保加利亚一起，对不对？
对，保加利亚
加入申根区。当然台湾人去申根区是免签的，就是应该说台湾人本来去罗马尼亚还有保加利亚本来就免签，只是说现在绑入申根区的话，那就变成是说一次入境，然后你再到这个申根区其他国家就没有在其他的这个边境检查了，这样子。
对对对，就比较方便。
对，然后稍微快速补充一下，刚刚韩鹏有讲这个 Transylvania， 那中文我们一般把它翻译叫做外西法尼亚，它刚 刚提到是说，其实在一战之前，因为那时候奥匈帝国还存在，然后所以在那个之前，他并没有确立说是作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是在一战之后。对，然后据说为了那一块地，其实匈牙利和这个罗马尼亚之间，长期都是有一个张力的，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
没错。
好，那讲到一个国家在欧洲这边呢。我们很容易就去想象说，哦，那欧洲每个国家，我们很容易就很直觉的是说，好，比如说塞尔维亚人就是说塞尔维亚语嘛，然后荷兰人就是讲荷兰语。虽然说这个定律不见得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啦，齁，但是我们来想想看，那罗马尼亚是说什么语言呢？他们应该理所当然比较直觉的应该就是说罗马尼亚语嘛，那它大概是一种怎么样的语言？还有它和我们听过了什么语言可能比较接近的？
对，我觉得认识罗马尼亚就是先从认识它的语言来讲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地理位置上它在欧洲嘛，所以它周围有很多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可是其实罗马尼亚文呢，它其实是属于拉丁语系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罗曼语族，所以也就是说它跟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就有一点像是它是这些语言远在东欧的一个表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只要你看懂拉丁字母，然后你对英文啊或是对这些刚刚说的这些拉丁语言有一点认识的话，其实你很多罗马尼亚文的词汇不用特别学，可能你也看得懂或是猜得到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旅行上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餐厅啊、酒店啊、饭店啊这些名词，它的拼法是跟英文是一模一样，只是念法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像数字上来讲也是跟西班牙文跟法文都是非常非常类似。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上这样是非常方便，而且如果你要学这个语言，其实你如果已经会了英文或者其他拉丁语言就比较没有那么难。
哦，是。
对，然后不过的确虽然它是拉丁语言，可是它还是因为它的确周遭有很多这个斯拉夫语系的国家，所以它还是有受到这些语言的影响，所以也导致它非常就是它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虽然它是拉丁语言，但是呢比如说像是罗马尼亚文里面的是就是 yes 这个字呢在罗马尼亚文是 da 就是 da da， 那当然呢基本上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斯拉夫语言是一样，像俄文啊、保加利亚文他们的 yes 都是 da，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融合。
对，我刚在想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如果去看语言地图会发现说，刚刚说罗马尼亚文是一个罗曼语族或拉丁语系，它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就是以前罗马帝国时期的口语拉丁语、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它会和像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但是的确、哦、它因为它上面乌克兰那边也算是斯拉夫语系，那下面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那边也全部都是斯拉夫语系，所以它就是像是被斯拉夫语系所包围起来的一块这个罗曼语族的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些国家互相的影响，所以他会有像打这样子的就是表示 yes， 我想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哦欸、这边我还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听众现在可能对罗马尼亚文不一定那么有概念，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各位你可能都有听过罗马尼亚语或者是罗马尼亚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在二十几年前在网络上非常的流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网络上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一种二创改歌的空耳歌词，叫做 Numa Numa Ye N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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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 我们中文一般把它叫做 Maya Hila， 那首歌其实就是罗马尼亚语，它是个叫 Ozone 臭氧的乐团，那他们其实是摩尔多瓦人，但是跑到罗马尼亚去发展，那就算是有点因为他们的推波助澜让一首罗马尼亚的歌变成全球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各位你应该也有听过这个罗马尼亚语的歌词，只是你不一定意识到它是罗马尼亚语这样子。
对，我小时候也听过这首歌，然后我也是后来认识我先生之后才知道那竟然是一首罗马尼亚文的歌曲。
Okay. 那他对这首歌有什么看法吗？我还蛮好奇的。
没有，他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竟然这首歌就是竟然是全世界的人几乎都听过的一首歌，就是完全被发扬光大的地方。
是，我有一阵子就是跟我一个罗马尼亚的朋友动不动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会唱两句，然后他每次就说你不要再唱了。对，这是开玩笑的啦，因为我跟他很熟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语言之后呢，那现在我们旅行上面的优良传统还是要稍微来了解一下历史还有文化的脉络这样子。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国家的名字去寻找它的文化根源，那罗马尼亚顾名思义它的国民里面有罗马，它真的和罗马帝国有关系吗？还有说它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它刚开始罗马帝国的时代或者在欧洲历史比较早期，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对，所以像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它语言就是一个拉丁语系的语言嘛，所以 它的确呢是跟这个罗马帝国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从这个国名 Romania 这个国名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基本上 Romania 这个国名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罗马人居住的国家，所以它等于是自称是罗马人的后裔，所以它的确呢是曾经是跟罗马帝国是有直接的关系。那其实最早居住在这片土地的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叫做达契亚的民族，他们其实是最早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哦、那后来呢是西元二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大概是西元101年的时候，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图拉真大帝他就入侵了这个地方，消灭了达契亚王国，所以呢这个土地就从此就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疆域，就被罗马化，然后后来也有因为这样子呢也有其他地区的拉丁人也移民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罗马人的血统啊语言啊历史就真的被注入到这个地方。
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们那时候影响就是基本上这样算一算时间也快2000年了，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不管周遭，因为周遭很多民族很多地方可能来来去去的，然后可能人都换了好几轮的，那当然我想罗马尼亚应该也经历过一些这个民族的变迁和融合，可是很神奇的就是他们这个罗马尼亚的认同还有他们的语言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然后还保留那个就是拉丁语系的特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对，然后就包括他后面也是有受到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罗马驻军他其实是在三世纪就撤离了、可是后来又有四世纪开始又是受到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影响、周围是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可是他的确这个罗马的文化是一直就是生根在他的血液里面，
是的确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好，那我们时间点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提起一个字叫做东欧。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我接触过的很多欧洲人哦，他都不太喜欢他的国家被视为东欧，好像可能因为全世界都对东欧或多或少有一些奇怪的这个刻板印象。哦、好，那我们先不讨论那个，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东欧这个名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个很容易连接到的东西就是说东欧大概它就会对应到信奉东正教的国家，那不管是说像北边的斯拉夫民族、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或比较南边一点的，比如说前南斯拉夫，还有保加利亚这一大块，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对应。那我还蛮好奇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罗马尼亚后来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他们理论上应该还是个东正教的国家，现在东正教在罗马尼亚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位，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很深吗？
对，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四世纪开始他们是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嘛，所以因为拜占庭帝国他们国教就是东正教，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整块地方就开始为对东正教的信奉一直到现在，所以的确一直到现在东正教都还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应该是有70%以上的人口都是信奉东正教的。那这个也就很有趣，就是让罗马尼亚它成为是唯一一个是使用拉丁语的这个正教会，因为其他的正教会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斯拉夫语啊或者是希腊语的这个环境下，对，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那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呢，当然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话他们不一定自己是很虔诚的信徒，可能跟台湾的民俗信仰也很像，就是他很多这种宗教的文化已经是非常和社会跟文化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大家还是会在重要的节日啊会做一些和这个宗教有关的习俗。所以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其实上一次最近一次去罗马尼亚就是今年2026年4月的时候，就是刚好他们东正教的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期间去的，所以就有刚好也有参与到一些，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时候在复活节的期间去，所以也有参与到一些还蛮有趣的一些活动，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呢点蜡烛的活动，就是他们会在复活节午夜前呢就要先到家里附近的这个教堂先卡位，就是先站好，就我们当天呢是真的是大概11:30就开始往外走，往家里附近的这个教堂走，然后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会出来，就是那个人潮是接近跨年的一个人潮，就是大家都带着一个蜡烛，还没有被点亮的蜡烛，就是人手一支蜡烛，然后呢走到这个教堂去，然后午夜时分一到呢，就是神父他就会点亮第一根蜡烛，那接下来这个光火就会传开，就是大家会帮旁边啊或身后的人都点亮他们手中的蜡烛，
哇，
到每个人都被点亮为止。 所以就很有趣。那你的蜡烛被点亮之后，就是你也要小心翼翼的把它带回家，就是你要确保它在这个回程的路途中不会被吹灭。
哦，所以你要带着它回家，基本上不只是点亮
而
已。对，而
且你要很小心，对，非常小心的把这个烛火带回家，因为它就是象征把这个光明跟祝福带回家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对，所以我这次刚好有参与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在隔天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有这种敲彩蛋的活动，就是彩蛋，就是他们会喜欢把这个，他们会把蛋染成红色，然后呢，会两个人一组来互敲，就是互敲手中的彩蛋，然后呢，你要比的就是说谁的蛋不会被敲碎，所以你两个人互敲的在那个瞬间，如果你的蛋被敲裂了，那你就输了，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是怎么玩怎么输，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蛋才不会被敲碎，可能他们从小就有训练。
对啊，这应该要练吧。我都不知道彩蛋可以用敲的，我以为可能我还停留在那一种来自比如说英国那种国家，就是复活节找彩蛋的那一种合家欢的活动，但是没有想到蛋也是可以拿来做这种竞争性的活动。
对，而且就是他们真的好像都还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可能从小真的有练过，就是 每年都有被训练的感觉，所以就是对，还蛮有意思的。我今年刚好有参与到复活节，因为其实可能在他们这个宗教来讲，应该复活节也是圣诞节之外的第二重大的一个时期，这样子。嗯嗯嗯，
的确，对，而且我觉得复活节，刚刚韩鹏有讲那个哇，一根一根蜡烛点亮的，我看过一些类似的影片，就觉得哇，太壮观了。你知道，就像这个病毒扩散，好像有点怪怪，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点了几根之后，大家都去点别人的时候，可能一分钟之内就会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个人都亮起来，然后在黑夜里面。哦，对，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传统上其实基督宗教以前啦，最早的时候庆祝复活节，其实是从礼拜六的晚上深夜，他那个仪式叫做守夜开始庆祝。对，所以刚韩鹏讲那个其实它是有很长远的这个历史传统的。对，然后可能在那个场景中，哇，那个蜡烛点亮的那种具象性可能又更高一点。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东正教嘛，那另外一个讲到东欧我们比较容易连接到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好，那我们知道说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那有很大一部分不只是苏联本身，苏联它周围的许多卫星国或者是我们称华沙公约组织的成员呢，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一段共产的时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他们的差别是什么，还有谁是苏联谁不是苏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不见得有办法搞得那么清楚。那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罗马尼亚它的不管是他进入共产时期或是他后来去共产化的过程，其实他就我所知他都还蛮戏剧性的。那韩鹏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说，因为毕竟他有留下很多遗迹还有纪念性的这个地标，他当初是如何开始结束的，还有他和其他附近的共产国家有没有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对，这段历史应该是罗马尼亚比较广为人知的一段，因为的确是真的是蛮戏剧性的。就是他们一共经历大概超过40年的这个集权共产统治嘛，所以的确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跟其他周围的国家也比较接近，就是也是在二战末期的时候，因为苏联的红军开始占领东欧这些很多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那罗马尼亚比较特别是它是后来才倒戈的，它其实一开始在二战的时候，它其实一开始是跟德国纳粹是同盟的，那他后来才倒戈变成反纳粹。但是呢，虽然他后来倒戈了，但是因为他曾经是跟这个德国纳粹在一起的，所以可能苏联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就是也是当时也是入侵了罗马尼亚，然后后来他的势力也是继续在当地展开，然后呢也扶持傀儡政权，所以呢就是让罗马尼亚的这个共产党就是在1947年的时候正式的掌权。然后呢，所以当然一开始就是有很多这种国家维权的这种组织，比如说像秘密警察，就是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所以让人民就是生活在非常高压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最恶名昭彰的这个独裁者，就是我们中文是翻译是尼古拉西奥塞古，他的罗马尼亚文是 Ceaușescu， 就是这一位独裁者。他的出现呢就是让人民的生活有更痛苦了，就是大概那时候在70-80年代的时候，他就是实施极端的紧缩政策，然后还有物资的配给制度，所以就是让一般人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就是一般人生活的这么痛苦，可是他自己呢，就是这个 Ceaușescu， 他其实那时候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去造访了北韩， 然后他深受启发，就是他就是非常喜欢平壤的这个风格，所以呢，他回来之后，他就是想要把这个首都，他就想要把布加勒斯特打造成这个平壤的感觉，所以他就开始、oh, wow. 对，所以他就是开始呢，就是拆除很多旧的这个中世纪的建筑，然后他想要改建一些宽阔的大道啊，然后公寓大楼啊，还有巨型的这个政府的建筑，对，然后他也开始推行这种所谓的个人崇拜主义。所以这个查查斯他是非常热名昭彰的一个人，然后在现在在布加勒斯特还看得到一个当时的这个产物，就是罗马尼亚议会宫，它呢是欧洲最大的政府建筑，它的面积大概是11万平这么大，然后它被认定是全世界最重然后也最贵的一个政府建筑，所以它这个就是当年查查斯下令修建的，而且他为了要空出这么一大块地，他是真的是他把很多的这个，他把旧的市中心都拆除，然后也撤离了大概超过40000人，
oh, wow.
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建造出来。所以他是这个议会宫，他是完全是建立在罗马尼亚人民的这个血汗跟痛苦之上的一个，
真的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讽刺。那后来呢，就是到1989年。的时候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他们就是先在其他首都之外的其他的城市爆发了一些抗议，一些冲突，而且后来他们是遭到武装镇压的，所以是有死伤，是有严重的死伤。这个就是他跟其他的这个华沙工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部分其他国家他们其实那个时候脱离共产政权是比较平和非流血的方式，所以其实罗马尼亚是唯一一个是真的是透过流血革命，就是后来这个爆发了之后，后来就是延烧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然后呢最后是连军队也倒戈，原本军队是在这个是政府这一方的嘛，然后他们就倒戈也开始支持人民，所以最后呢 Ceausescu 他跟他的妻子就发现情势不妙，就是已经无法挽回了，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在共产党大楼的这个建筑的顶楼，就是他们就搭着直升机原本要逃离这一切、哦、然后呢、嗯、后来被拦截下来、
欸、
所以最后他们就是在同一年的这个圣诞节当天呢就被枪决，
哇，
就这样结束了他长达大概24年的这样的一个统治，所以的确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发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罗马尼亚国家的发展是最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那我还蛮好奇的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后，就是罗马尼亚相较于其他前共产国家或者是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它的这个过程的确是冲突比较多，然后比较是属于一种流血革命的形式。现在罗马尼亚人他们怎么样子回头看这一段过程？
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一段历史其实是非常，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千禧年这个世代的，就是也是长大了之后才回头去看这一段历史嘛，其实就是也是觉得蛮令人唏嘘的，可是他们也是很骄傲，就是自己当时是靠自己的力量是推翻一个集权的共产政权，也是非常感慨，就是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的国家可以用比较平和的方式达成，而是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血冲突。然后当时像是我跟我先生的父母亲的那一代，就是他的父母亲是真的有经历过当时共产政权的那个年代、oh, wow. 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有亲身经历过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对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是到现在还是继续存在的，就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担忧啊等等的，就是你如果经历过那30-40年的一个压榨的话，就即使现在这个政权已经结束了，你还是很难抛下对生活的一些担忧跟恐惧。
了解了解，所以他其实留下来的这个过去的阴影还有留下来的这个伤痕，也许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完全褪去，那也许也是我们在去拜访罗马尼亚或者是说了解他们历史的时候一个可以去慢慢的去深入了解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大概一路把这一段的就他们的发展脉络一路爬梳到现在，那接下来我们回归我们旅行热炒店的本业，就是旅行的部分。那我想大部分的人如果要来到罗马尼亚旅行的话，如果搭飞机来的话，那蛮高的几率你会先到他们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在讲到这个共产集权的时候，大概就有讲到当时 Ceausescu 他想要把它改造成平壤、嗯、所以呢其实这个首都的确是跟其他很多欧洲的首都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布加勒斯特他在二战之前他其实有小巴黎这样的一个称号，可是呢当然在二战之后就是他的整个市容已经和以前是截然不同了，所以呢他的确可能你如果刚到这个城市你会发现他可能不像一般其他欧洲的首都有这么多中世纪的建筑啊，然后有那样子比较所谓的我们既定印象里面欧洲的比较迷人的这种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其实是因为共产时期的这个历史因素导致的，所以其实像我其实一开始前几次去的时候尤其是那时候我就是大部分都是圣诞节期间去、所以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又觉得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这种公寓大楼，所以你就觉得一切非常的灰暗，就是没有这么的迷人就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了。不过我觉得后来就是当然你了解到了这个历史之后你就是理解到为什么它的市容跟其他的这个欧洲的首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变成说它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颓废败坏的一种美感、
okay.
就是那变成他自己的一种特色，而且你在街上就是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房子都是可能很老旧啊被遗弃啊可能杂草丛生啊然后很多涂鸦，可是其实你看久了你会觉得那就是他自己的一种魅力，而且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是冲着这种感觉去的，就是他们觉得他看起来就是、
就是为了那一种颓废，
对对对对、
okay.
不过当然他也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是这么的颓废，也是还是有一些蛮不错的这个建筑，然后也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个公园，对，只是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带有一种颓废感的这种市容。
是，
那然后我还要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到这个议会宫吗，就是虽然那个是发生在当时这个共产时期，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花大钱去建造一个巨型的建筑物而不是把钱花在改善这个基础建设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历史产物，这样的一个思维呢好像还是有点阴魂不散，就是还是有点、对，还是有点遗留至今的感觉。因为首先是比如说议会宫本身它现在当然是有拿来用一些比如说国际会议啊或是国际活动这些，可是因为它真的是空间太大了，它很多空间其实是闲置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去维护就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建筑它本身就很烧钱然后也很耗能。对，然后还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事情是我刚好这次去也才发现，就是他们去年呢在这个议会离这个议会宫不远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正教堂，他们叫它人民救赎大教堂，然后它非常的大，就是它号称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东正教堂。
哦哇，
它一共呢是据说花了10亿欧元，
一个教堂10亿欧元。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当地其实这个批评声量还蛮大的，然后也蛮争议的，因为这很多是纳税人的钱嘛，那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的钱，而且是在议会宫旁边又盖了一个这么巨型的建筑物，而不是对，而不是真的把这个钱去拿来去真的去做他们最需要的，去改善基础建设，然后还有改善人手。对，所以我这次去是有亲眼看到这个教堂是真的是蛮大的，然后可是就是很宏伟，可是也很俗丽，就是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它这个美感欠佳这样。对，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人批评是说为什么要花，批评
声很大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不应该把钱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
是
这次去还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就是他们的机场这几年是有做一个全新的翻修。
哦、
其实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布达勒斯特，就是他们的机场其实以前是蛮小蛮挤的，然后也不是、不是那么现代这样子。不过这次去呢，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真的是有他们有翻修，有比较进步，有变得比较明亮、比较干净，然后比较现代，然后它那个动线也比较清楚。所以呢，不过他们现在这个整个专案、整个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就是他明年2027年会全面翻修完成。
了解，
所以是蛮期待之后他们这个机场可以真的比较和国际接轨，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然后他们也可以真的把钱花在这个真正需要的地方上
真的，
对，这个应该是很多当地人民的心声。
对，所以机场至少让他们觉得说好啦，至少钱有一部分还是有花到我们的身上。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机场也是很重要，是一个门面，所以我这次去是对于机场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是印象蛮深刻的、
okay.
但对，但是希望在其他地方也是。所以呢，对，所以这就是布达勒斯特。那如果其实很多人可能来罗马尼亚不一定只会待在首都，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会去其他 Transylvania 的其他城市，因为的确在 Transylvania 的那些城市它可能会比较保有中世纪的建筑，所以呢可能 大家会比较喜欢往那边去。但是如果你不是开车的话，如果你是坐飞机，你可能还是得先从布加勒斯特搭火车到那些地方。所以呢，比如说像布加勒斯特的火车站，我也是觉得他们可能也可以做一些翻修，但是不知道目前有没有这个计划。对，所以像Transylvania 的话，比如说两个蛮有名的城市，像 Brasov， 它大概从首都坐火车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它是坐落在山脚之下，所以还蛮多喜欢登山的人也会去，而且它距离传说中这个德古拉吸血鬼德古拉住过的布兰城堡不远，所以很多人会先到 Brasov， 然后再从那边去那个城堡。然后另外再介绍一个是 Sigishara。中文是西吉史瓦拉，它是一个有被列入 UNESCO 的一个古城，它也就是有保留比较多的这个中世纪的建筑，而且它其实是15世纪呢瓦拉吉亚大公弗拉德三世的诞生的城市。这个弗拉德三世他其实也是传说中这个吸血鬼德古拉的原型人物，所以呢，所以在这个城市你也会看到很多跟这个吸血鬼有关的一些贩售的一些东西啊，一些纪念品等等。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刚刚我们先聊这个布加勒斯特，那它的位置在罗马尼亚比较偏东边一点，它算是既有共产时代的很多遗风，但是呢也有一些现在新的东西在里面。那如果到比较西部的话，外西班牙那就有比较多中世纪的建筑，或者是说比较有欧洲传统特色的这一些地方。好，那刚既然韩鹏都讲到关键字的，我们就直接来讲这个吧。关于这个吸血鬼，因为我想在网络上搜寻罗马尼亚的旅游的话，大概前面几篇就会马上提到这个关键字，就是吸血鬼。那到底它这个概念或者说一个传说吗，一个迷思，它是怎么来的？还有在罗马尼亚境内你会看到哪一些相关的东西？
对，其实吸血鬼这个事呢，罗马尼亚人他们自己也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其实吸血鬼这个生物它根本也不是源自罗马尼亚，它其实在很多东欧的地区在中世纪的时候都有相关的民间传说嘛，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只是专属于罗马尼亚这个地方的，但是它其实后来会跟它扯上关系。其实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爱尔兰的一个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他在1897年出版这本小说《德古拉》，就是因为这本小说的关系呢，所以这个吸血鬼才跟罗马尼亚扯上关系。因为他那个小说，他就是以这个 Transylvania 作为创作的背景。所以其实罗马尼亚人他们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有一种西欧对东欧的幻想出来的一个产物。不过当然他们后来也就是顺水推舟，就顺应着这个
发观光彩吗？
对对对，就顺应着这个，就是也开始做相关的行销，然后来发观光彩。对，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比如说那个小说它是在1897年出版的嘛，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们在共产政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先生说他爸爸就是有跟他形容说，他是有一天共产政权结束了之后，有一天才发现自己的国家竟然成了吸血鬼的发源地。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很错愕，因为这本小说是1990年之后才被翻成罗马尼亚。
哦，了解。
所以就是在那个之前，他们那个年代完全没有听过或是看过这方面的连接，后来才发现。那一开始也是很错愕，不过对，就后来就是也就顺势着把它变成一种行销的手法。
了解，你提到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这个情况就等于说罗马尼亚人他们已经被西欧看成这样子，已经被跟吸血鬼连在一起几十年了，但是因为冷战情势的关系，那基本上在共产阵营这边人当时是不太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资讯或者是西方的媒体西方的著作的，所以他们等于是已经被贴了这个标签贴了几十年，那到1990年代去共产化之后，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吸血鬼是我们国家的人啊，蛮有趣的一个结果啦。
对，所以也就刚好帮他们吸引了更多观光客吧。
OK， 所以他们现在跟这个相关的观光有什么，就是除了去看那一些相关的城堡啊什么，他们有什么就是为了发这个吸血鬼的观光财而衍生出来的卖点？
就是他们的确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就是国家观光局可能在吸引观光客的时候，然后像刚说的那个城市这个 Shara， 它就是真的是有非常多跟吸血鬼有关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 walk tour 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这个 souvenir， 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他们也把它变成一种自己国家可以行销的东西。
了解，所以可能去那边还可以买到这个很多这种比如说吸血鬼的纪念品啊相关商品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都买得到。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可见这个也是现在成为他们观光的一个标志了这样齁。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个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诶，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是什么，但是我在世界各地旅游之后，我发现其实世界各国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很多都和一个东西脱不了关系，就是食物。对，他们是真的可以为了食物跟人家大打出手，或者是跟人家吵架的。我还蛮好奇是说，那以罗马尼亚来讲呢，就是说在罗马尼亚它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食物，或它的特色料理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是说今天我们就算在其他国家的罗马尼亚餐厅是也有机会吃到的。
我之前也蛮推荐的一个是他们的国民小吃，就是叫做 Mitch 它、对，基本上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肉类混合而成的一种长条状的一种肉卷，然后呢里面可能也会加不同的这个香料来提味，就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它真的，而且它真的是国民小吃，就是你在任何餐厅应该都是点得到，然后你可以当小吃也可以当主食来吃，就是可以配面包啊或薯条啊，然后还有酸黄瓜这样子一起搭配来吃。不知道威斯特有一些蛮在社群上蛮有名的一些摊贩，就是你可能需要排队才吃得到，但是其实可能也不用特别到那种店，在罗马尼亚每一家餐厅都是点得到这个东西的。对，然后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是在伦敦先吃到 Mitch。 对，因为在东伦敦这边其实移民很多，然后罗马尼亚的移民也很多，那时候就有在一个小小的这个罗马尼亚人开的一个摊贩吃到这个小吃，就觉得蛮好吃的。对，然后可以顺便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在英国，在伦敦呢，他其实上一次做的人口普查是2021年做的，然后根据那次的人口普查呢，罗马尼亚文是在伦敦除了英文之外被使用最多的外语。
哦哇，
对，所以可见他这个移民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那其实他们很多美食其实也是有受到希腊土耳其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一开始也有受到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所以比如说像高丽菜卷 Salamale、然后还有他们的汤 Chorba， 他们的汤也是蛮有名的。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很特色的很有特色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 Beach
就是说到处都吃得到的一个国民美食。对这样子。刚刚还没有提到这个伦敦的罗马尼亚人很多齁，对，那我想在美国各城市可能相对没那么明显，但是其实数量也不少，就是包括我接触到罗马尼亚朋友不少，就是可能共产政权垮台前垮台后移民，那辗转到美国这边来。对，那就我所知其实他有牵涉到一个议题是说罗马尼亚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把钱汇回家，也许也是一个他外汇经济的来源，但是就我所知他们现在也有这个人口算是衰退的蛮严重，然后人才外流的这个问题，这样子就算是一个相关的情况。
的确大部分很多年轻人都是往外跑，像我先生他也是跟我一样在伦敦住了超过10年。
哦哇哦，
对，不过的确是很多的外国人，也不见得是来英国，其实他们也蛮多人会去比如说像西班牙或意大利，因为其实语言也相近，他们其实学他们当地的语言非常快，所以的确是很多人会往西欧
甚至是美国。
对对，甚至到美国那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另外一个比较社会性的议题，就是关于罗马尼亚这边，虽然我们理解中大概会觉得说罗马尼亚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以罗马尼亚人为主体的一个国家，它不是说只有罗马尼亚人在那边，但是罗马尼亚人毕竟比例比较高点，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实那边还有许多人，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外西班牙那边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匈牙利裔的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他们其实在罗马尼亚境内也算是一个数量不少的。好，那不过我们这边呢我们要再提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罗马尼亚它地理位置的关系，那当人们从比如说亚洲或是透过东南欧往欧洲迁移的时候，其实会很自然的就是到罗马尼亚的周围，甚至是说、就停留在罗马尼亚这边。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比较值得分享就是罗马尼亚这边的少数族群？
对，罗马尼亚它其实它在它境内有两大少数民族，第一个是匈牙利人，因为就是 Transylvania 这一带它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匈牙利裔的，那大概是占了总人口大概6-7成吧。那另外一个呢大概占了3-4成的是所谓的罗姆人。罗姆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流浪民族罗姆人。那他 英文是叫做 Roma 或者是 The Romani People、嗯、哼哼那他们是在世界各地都有，那最主要有很多都是在中欧或者是东欧的这些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以这个占比来讲呢，其实在罗马尼亚不是最高的，它其实好像在像斯洛伐克
哦，斯洛伐克大概占10%，我记得
对它的占比在这些地方是更高的。可是在罗马尼亚来讲，它是绝对人口数最多的，就他可能人口数量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罗姆人的绝对人口数是最多的。所以可能因为人口多的关系，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罗姆人他跟罗马尼亚人这个拼法然后发音都是非常的相近的，所以呢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会以为罗马尼亚人就是罗姆人。就是这个其实我以前也不太知道，就是我在伦敦生活这么久，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西欧人对东欧人的认识是蛮浅的所以他们会对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刻板印象。我们知道这个罗姆人他们在生存上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嘛，所以可能导致有一些人会出去可能会偷东西。在这样子的刻板印象下面，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讲罗马尼亚语的人都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都是小偷。所以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个实例，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意大利的同事，他就直接跟我先生说，已经比较熟了，然后他才半开玩笑的说，哦还好我有认识你，不然我以前真的都以为罗马尼亚人都是小偷。
哦天哪
当然他也是有点开玩笑，但是我听到当下也是有一点震惊。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说原来西欧对东欧的这个负面印象是到这种程度，然后而且他这个理解基本上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当然罗姆人本身他这个议题也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自己在这么多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在内，他自己也是会在境内受到一些歧视跟结构性的歧视，就是可能罗马尼亚人自己在罗马尼亚国家里面也会对罗姆人有所歧视。对，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欧盟也有去想要推动更多的这个社会融合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人是在伦敦，然后而且是一个意大利的同事这样讲，虽然是一个西欧的国家，可是他也是一个拉丁语系的国家，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蛮震惊，就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们对东欧的 对东欧的认识是非常的浅，然后而且是蛮负面的。
是，难怪来自东欧国家的人都不太想要自己的国家被标示成东欧的
对，而且它是直接和小偷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我是觉得蛮令我震惊的。
是，对，虽然我觉得可能历史上可能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可能多多少少也有曾经被贴上过一些这样奇奇怪怪的标签，但是的确就是说对不同国家这样子用刻板印象然后有限的知识了解彼此，好像是世界各地其实包括东亚人士对东南亚或南亚的看法，
对对，
有时候也是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刚好也是这个例子，就是让我觉得说真的很多时候这种刻板印象或者一些错误的理解，它的源头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不够多。所以呢其实只要我们敞开心胸多认识一点多了解一点，才可以真的打破刻板印象，然后不会用这么以偏概全的方式去理解不同的文化。
好，那我们这样一路聊下来，其实已经对了罗马尼亚它的基本概况，然后它的历史，然后它旅行的一些重点，它吃的，还有呢不管是吸血鬼或者是说诶一些欧洲其他国家对它可能有并不是很真实的这个印象，都算是蛮完整的把它涵盖了一遍。那最后韩鹏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补充的，或者是你在认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之后的心得呢？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实际在生活中可以跟更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接触，或是可以像可以多听一下旅行热潮店这样子的节目
是是是是是，
就是我们就可以抛开自己的这个刻板印象跟成见，然后更开阔的心胸去认识不同的国家。那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一开始对罗马尼亚认识其实也不多，然后其实甚至包括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我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喜欢布加勒斯特这个城市，可是后来真的是对他认识更多之后，我才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才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它，就更去分析。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其实你自己主观你喜不喜欢那是另当别论，可是我觉得在你喜不喜欢之前，你可以先就是比较客观的去多认识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我知道有一些啦，恋爱联谊市场的人有时候有一种讲法是说，哦，你跟一个异性不要只看一眼或是跟他只碰面一次就决定，就是可以跟他聊第二次第三次，也许对他会有不一样的了解。虽然这样类比有点怪，但是也许啦，对于一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可以 给多点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说尝试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去切，哦，不要说，欸，第一次碰到这个印象不好啊，或者是有阴影啊，哦，就没有第二次了。我想这个世界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的，就包括我自己这样做节目做260几集下来，哦，我觉得我最近在读一些新的书或在准备接下来节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碰到是说，哦，原来这东西是这样子，我以前都搞错了，或者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我以前只了解它的小小一个面向，其实它比我想的还要广阔很多，一直到现在我每次在做每期节目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好，所以呢很期待未来继续跟听众还有来宾们呢继续去发现世界各地那些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可能我们本来只看到的一个面向，但是呢其实它有更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好的，那今天真的很谢谢韩鹏到我们节目上面来分享，通过他多次拜访罗马尼亚以及呢他的罗马尼亚籍配偶，哦，他们这样子一起生活，那透过这样方式去了解这个国家呢，对，我觉得呢，对，算是让我们旅行热潮店呢终于又补上了罗马尼亚的这一块拼图，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呢也有一个可以去了解，那甚至是说可以以后考虑去旅行的一个机会。那就再次谢谢韩鹏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